生命里总有那么几个人会对你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，大多都逃离不了父母子女，或者你也许能够不小心碰到全是好兄弟或者好姐妹，当然这也是小概率的事件，通常一辈子我们能交到一个已经是万幸。只是对于我而言，比较特别的，我生命里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个人是我的外婆。外婆顾名思义是妈妈的母亲，作为孙子辈的我本应该是被奶奶呵护着长大的，却因为种种我不得而知的原因被外婆一手拉扯长大。印象里外婆从来就没有对我严厉过，也因为这一点，周围外婆的子女总是指指点点地说着我是个被外婆宠坏的小孩。也许也正因为这一点，造成了我有时候狂傲的有点让人难以理解的性格缺陷。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外婆，才造就了我现在的社会认知和价值观的形成。外婆不是一个文化水平太高的老太太，但她还会写字。在没有解放之前，外婆是资本家的大小姐，所以读过一点书，在当时也算见了不小的世面。因为外婆有五个子女，在这些子女相继产娃的时候，就选择了帮助子女带娃，所以我是没有看到过工作的外婆的。只是听我母亲说，工作的时候外婆总是苦苦的，很少和邻居交往，只是兢兢业业的上着班。妈妈总说，那时候最期待的，就是外婆回家的时候，会从店里面给他们带糖回来。于是我琢磨着，上班时候的外婆应该还是蛮高冷的吧。我有两个表弟，一个姓刘，一个姓徐。外婆小时候就是这么拉扯着我们三个慢慢长大的。刘姓的表弟是外婆家的正宗嫡孙，本来应该是家中最受照顾的。但却因为我和徐姓表弟父母不在身边的原因，我们两个成了外婆的心头肉、掌中宝。我父母在江西，小时候外婆总是带着我和徐氏表弟两个人来往奔波于上海与江西。也正因为这一点，小时候我和徐氏表弟的感情尤为深厚。渐渐长大了，父母把我接回江西，开始读小学。外婆有时候来江西小住看我，印象中特别深的一次，外婆有一次送我上学，因为我嫌外婆胖，故而和外婆隔开很远来走路，但外婆从来没有责备过我，也只是乐乐地跟着我走。想来那时候我就和现在的儿女一样，看到我总是摸着我的肚子，乐不可支地说爸爸的小胖肚子。不知道会不会也有和我小时候那种嫌弃的一阵子。外婆做的鸡总是很有特色，因为外婆的鸡总是有六个鸡腿，能够摆平家里边所有的小孩，还会偷偷地塞一个给我，让我躲在厕所里吃。那个时候家里装电话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，大家用的都是传呼电话。我和外婆那时候打电话总是被大家笑话，因为电话亭的阿姨总是说，你外婆一接到你的电话就在这头哭成个小泪人，而你呢在那一头哭成一个小泪人。当我初中的时候，因为有了返沪的政策，所以我就被安排回了上海，也就自此又开始了外婆的共同生活的日子。外婆是和舅舅住在一起，和大多数返沪子女一样，我开始过上了在舅舅屋檐下生活的日子。小时候的我在江西得过不少奖项，印象中那时候我的奖状是把我家的阳台贴满的。那时候的自己性格也比较糟糕，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嫌弃外婆送我的心境。但在上海的这段岁月，对我的性格发生了不少的改变，有好的也有坏的。最糟糕的也许就是在最需要努力的时候， 却因为宽松的环境，没有好好扎实的去学习，沉迷在当时最流行的电子电玩中不可自拔。外婆是非常宠爱我的，她并没有说过我什么，而且在当时帮我配置了一台近8000的电脑，那时候的配置是妈妈X200，那时候的8000那可是一套房子，只要15万的年代的8000。我总记得外婆帮我配电脑时候的说辞是，遇见的父母不在身边，但别人有的他也该有。所以初中时代，我由当时年级组的前十到初三沦落为垫底的后十。印象中初三的最后半年，母亲来到上海陪读，那半年疯狂的晚自习经历竟然让我觉得学习也有点意思。中考那年分数出来，我的分数是去年能上区重点的分数。当我安心回家过暑假的时候，结果发现那年的分数都离奇的高，最后以0.5分落选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吧，人口爆发增长点，什么都赶上了最难的时代，考试难，就业难，创业难，养老难，反正一直都难着。现在从后往前看，那时候不管是活动活动还是复读一年，我应该都可以搞定这件事。可当时外婆的说法是中专也挺好，出来就可以上班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她的影响，家里面也就这么决定了。为了这件事儿，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外婆，现在想来还是有那么点少不更事的。中考以后的学习压力是很小，读的专业现在看来也是有点可笑的专业，一个3个月速成的技能我们硬生生的读了3个月。也正因为这种宽松的学习环境，那时候隔三差五的总会有同学来家里玩，同学们都能看出外婆对我的疼爱，外婆也都对我的同学视为己出。总记得那时候同学里有个小瘦子，外号叫猴子，他总是笑眯眯对着外婆大声地叫他，外婆也总是夸赞这个小孩子比较机灵。现在想来，无非是他笑得憨一点，叫得大声一点，和机灵二字哪有什么关系。3年中专结束后，迷茫的我开始工作，出人意料的还颇有小成，父亲的事业线在那时候开始上扬，于是我们有了上海自己的家。外婆选择和我一起离开了她住了近30年的老家。刚住的时候外婆非常不习惯，因为外婆喜欢打麻将，那时候常常会下午坐1个多小时的公车回老家打牌，然后晚上再坐回来给我做饭。因为父母不在身边，我那时候的女友总是带回家，也总会问问外婆的意见，外婆也总是笑眯眯地说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喜欢我就喜欢。女友也都知道我有个视若宝贝的外婆，年轻的总是非常荒唐的。在和冰分手的那2年，我开始了我的荒唐人生，但外婆从来没有责怪过我，只是静静地陪在我的身边，看着春夏秋冬等待着我长大。印象里那年外婆已经有一次生病，病倒送到医院的时候神志已经模糊，但当我赶到的时候，家人和她说预见到了以后，嘴角就挂上了下意识的微笑。看到那张脸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外婆老了，真的老了，我该长大了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改掉了那些荒唐，开始认真思考我的人生，也开始认真思考我能够为外婆做什么。我改掉了夜不归宿的坏习惯，因为外婆总要等我们，所以在那时候我基本上会10点回家。我开始理解外婆的想法，理解她作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，她的能力范畴和认知范畴，生活不是塞一个鸡腿就能搞定的事情，我更多的应该开始照顾她老人家。我开始改变自己和外婆的沟通方式，更多的时候从外婆的立场思考问题。好在我那个时候想到了这些，不然这也许会成为我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。 这就是外婆，总是笑笑的外婆，脸上总是挂着那无惧天经地变的笑容，总是要强的外婆，能做的事情她特别讨厌别人帮她，包括洗碗，总是包容着任性的我的外婆，无论我做的对与错，外婆在我身边的她，总是爱着我爱的人的外婆，我的妻儿朋友，总是给我一个小鸡腿的外婆。感谢您这一世对我的偏心和爱护。总记得刚住进新房子的时候，有一次和外婆在外面吃饭，我忘了事由，但是外婆说了句，但是和外婆说了一句，你别乱想，现在到了我们该照顾你的时候，这是应该的。还记得那个时候脸上总是笑容 满面的外婆眼中的泪光，记得那次吃完外婆叫服务员打包的那一瞬间，我在桌子的对面看着指指点点的外婆，心中的幸福感好满。外婆，感谢您这一世的恩情，一路走好，万幸您走的时候我在您身边，如果有来世，请让我继续照顾您。2016 0730